我们亲弟兄姊妹还是回到创世纪二十八章。刚才李弟兄已经带我们大家读了这一段圣经，现在我们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到后面几节，好吧？就是十八节和十九节啊，十八节十九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啊。我们注意那个小字，伯特利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殿的意思。这神的殿呢，也可以翻成神的家啊。这伯特利呢，就是神的家的意思啊啊。昨天晚上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到神家的美善啊，我们从诗篇133篇来讲到神的家，那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那真是弟兄姊妹大家聚在一起，把神的恩典，把神的荣耀，把神的丰富，把神诸般的美善展现出来的时候啊，那真是神的家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么今天早晨呢，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到神家的启示啊，或者说神家的意义。所以第一堂呢，我来讲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啊。所以这一堂要讲的呢，叫什么是神的家啊，就讲到神的家呀。在伯特利神的家呢，他第一次的启示出来，就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这里啊。我想我先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个祷告，好吗？主耶稣啊，你的儿女们今天都聚集在你的跟前，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天向我们开启，我们荣耀的主向我们显现，我们在这面对面和你相会。主啊，我们赞美你，当日你怎样向雅各显现，把神的家那个数天的荣美向他启示出来，今天也照样在我们众生的心灵之中，你也来做这个启示的工作。主，我们敬拜你。哦，我们看见这许多弟兄姊妹都是你所爱的，你曾经用你的宝血把我们救赎回来，你曾经用圣灵重生我们，所以当我们这一半被你救赎的神的儿女聚集在你跟前的时候，你就住在我们中间。主耶稣，我为着在这尼哥西底这边的聚会哦，西塞旁的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求主祝福他们，让这个聚会正是成为你的家，正是展现你荣美的地方。主啊，在这里人进到这里来就遇见神，神正在这里，这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宝贵。主啊，你祝福今天我们的交通，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先来看看啊，就这一段圣经那个背景啊，这段圣经是雅各从他父亲母亲的家里边离开之后啊，他就来到旷野，当他举目无亲的时候啊，那么神特别向他显现出来啊，把那个天上神的家向他打开了啊。所以雅各在梦中醒了之后啊，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这真是神的家哦，这是神的殿，神竟是正式住在这里，所以给他取名叫伯特利，就是神家的意思啊。那何等的好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啊，雅各这个人，雅各是一个相当爱慕神的人，雅各是在神面前呢，对属灵的事情，对属天的事情呢，非常的渴慕啊！我不晓得你们喜欢不喜欢雅各，很多人不喜欢雅各，因为雅各这个人怎么样？很狡猾，很诡诈， 很自私，常常不择手段去想抢他哥哥的福分，去骗他父亲的祝福，还把他舅舅家的牛啊羊啊还有两个表妹啊啊统统骗过来。你想想这样一个人啊，你假设说我喜欢不喜欢雅各啊，我不大喜，我真是很不喜欢雅各。因为跟雅各在一起啊，你跟雅各做朋友的话哦，哎，担心你口袋里的东西啊都会落到他的口袋里面去。哦，这个跟这个朋友叫不得的，不得了的啊。但是神怎么说？雅各是我所爱的。我觉得这个神为什么这样？我就不爱雅各，为什么神会爱雅各这样一个人呢？因为雅各有另外一方面的特点，他对属灵的事情，他对神的事情，他非常的有心愿，他非常的宝贵。所以呢，你看他在母腹里边呢，他却想做一个长子。那么等到他哥哥被他献出来的时候呢，他以后啊想想办法，要无论要怎么样哦，怎么能够把这个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福分去抢得过来啊，把他父亲的给他哥哥的祝福去抢得过来。这表明什么呢？因为这个长子的福分呢、啊、代表神一切的祝福本来都赐给犹太人的长子啊，所以假设我不是长子呢，将来这个君王也好、哦、那些一切所定的福分呢都临不到我的，将来弥赛亚的降临啊都是这个临到长子的啊。所以这个长子代表神一切的祝福，那个福分呢都临到他。所以雅各呢别的东西都不大好，但为了这一点呢、啊、那真是相当蒙神的喜悦，叫他羡慕属灵的事。所以这个呢就是啊，我们很多的福音朋友啊常常讲的话呀，就是我们虽然不信主，但是我们的行为不比你们信耶稣的人差啊！我看见你们信耶稣的人啊有好多啊，哎呀这是乱七八糟的，还不如我这个不信耶稣的人。有没有听见过？有听见过的啊。但是我们怎么说啊，无论你行为怎么好，你道德你的品格好像比我们还高一等，但是呢这些都带不到神面前去啊！如果你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啊，如果你不对神的属灵的事情有渴慕的话呀，你这一切都是算不得神，神不悦纳你。那么有的人呢啊，比方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也在那了啊，哎，我们的行为不比别人好啊，我们品格不比别人高尚，哎，但是呢，只要你在神面前对属灵的事情有渴慕，对神的事情有兴趣，神说，这样的人虽然道德行为各方面都不及别人，但是因为他对我对神有兴趣，他喜欢神，所以神说这样的人呢、啊、我有办法。一个不要神的人呢、啊、神对你没办法，因为你拒绝他，所以你不管行为怎么好你就不要神，神说我对你没办法。一个不好的人，一个行为道德个性都不大好的人，那只要他对神有兴趣呢，神说这样一个人呢、啊、我可以做工在他身上啊。但是呢，雅各虽然对神的事情渴慕，但这些行为道德品格到底还是不大好了啊、哦。所以呢，神要对付雅各这个人。所以结果呢，神说啊，这个雅各心愿是有啊，他对神是渴慕，但是这个人的个性，他的天然生命的那些的特点，那些的自私，那些的狡猾，那个点。那个老亚当的东西啊，神说这个都不能带到神的国里面，所以呢我要对付他。所以虽然雅各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抢来了，把他父亲的祝福骗来了，结果呢他哥哥恨他，扬言要杀他，他说在我的父亲如果死过世之后啊，我就杀我这个兄弟。所以母亲就赶快对他说，雅各啊， 你赶快逃啊，赶快逃，因为你哥哥要杀你啊。所以雅各呢，这个家里啊，居住不下去了，只好逃到旷野去，啊，逃到他舅舅家，经过旷野。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告诉我们了，有许多东西啊，你用自己的手段，用自己的诡诈，用自己的方法去得来的东西啊，未必就是你很好的祝福。所以雅各离开了父亲的家，离开了母亲的家，离开那个温暖的家。这段圣经刚才读的圣经啊，头一句话是什么？28章第10节，雅各出了比斯巴，比斯巴就是他父亲母亲住的那个家，那个温暖的家。现在呢，雅各从这个温暖的家里面出来了，到了一个地方啊，旷野，举目无亲。哎呀，我读到这里啊，我就相当有感触啊，因为我常常想到，在几十年之前啊，我大概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啊，我17、1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从我们浙江老家离开老家，要往上海去读书。哎呀，我的父亲呢，挑着一个行李啊，就带着我啊，到城里去做汽车，要送我上车之后呢，送我到上海去。我的祖母呢，就送我到城外。哎，这幅图画虽然几十年之前啊，但是呢，今天还历历在目。啊，那个时候啊，我不知道那是永别，我还以为再过1年半载就回来了，又可以见到我的父亲母亲，也可以见到我祖母，也可以见到我弟弟妹妹他们。哪里知道啊，在一去，从今之后再也见不到我的父母亲，再也见不到我的祖母啊！因为再一次，当我过了几十年之后，过了30多年之后啊，再回到国内的时候，父亲、母亲、祖母他们统统都不在了。所以呢，一别啊，就是个永别了。所以雅各出了比斯巴，我就想到当年我离开父亲、母亲、祖母家的时候，一个人孤孤单单到上海去读书的过程。那个时候年纪还轻，还是个年轻的孩子，心里是相当有感触。那么雅各离开了比斯巴的家之后呢，来到什么地方啊？到了哈兰那个地方走去啊，到了一个地方啊，他下面怎么说？太阳落了。还有呢，太阳落了啊！你想，太阳落了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啊？那就暮色苍苍，哦，天暗下来了，那就是说前途一片黑暗，见不到光明。哎呀，我离开这个温暖的家，现在在旷野啊，我前途到底如何？你知道不知道啊？啊，所以我们有首诗歌，我想你们也会唱的。我不知明日将如何，会不会唱？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是不是？那个太阳落了就是，哎呀，现在一切都暗淡了。到底我的前途会怎么样啊？我们真是不敢想象的。这个就是太阳落的意思，不见光明，前面是一片黑暗啊。那么然后呢，不但太阳落了，并且没有枕头的地方啊，因为在旷野呀，当然被子啊、枕头啊这些都没有了。雅各怎么样？雅各就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啊，就枕在头下，睡在石头上啊。 你们有没有一个人呢、拿石头当作枕头过？你说我们人睡觉啊，这个枕头是很要紧，这个枕头太高也不行，太低也不行，太硬也不行，太软也不行。所以有的人带枕头啊，你比方到哪个地方去啊，去常常带着自己家的枕头去做客去旅游的、因为一个好的枕头呢就能够叫你睡一个好觉。如果这个枕头不好了，一个晚上睡觉翻了过去啊，那真是很不舒服的。我觉得这个枕头不好就觉得很不舒服。那现在啊，一块石头的这种枕头，那就代表啊，你现在的遭遇呢一片艰难。所以这个石头啊就代表我们的艰难。这个我们想到我们中国人在美国啊相当的不容易，在加拿大也很不容易，所以很多人啊他们以为说来到美国来到加拿大之后啊，那是遍地黄金啊，因为旧金山啊什么金山的啊，只要一到美国的话马上就黄金捡到手啊，那是不得了了啊，哪里一知道到了美国到了加拿大的时候，这有的人说哎呀，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工作都好，到了加拿大之后，到了美国之后，哎呀，找个工作都千难万难了、哎呀，说加拿大艰难大艰难大。我认识一个弟兄呢，他在北京啊已经在大学里边拿到博士的学位，到了美国之后呢你看已经在北京拿到博士学位并且有了很好的工作，结果到美国之后啊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偏偏的遭遇呢也是相当的坎坷啊，真是要枕一块石头睡觉，哎呀那是不得了。别人找工作有的人很容易，说太太说你看别的人比你来的晚，他们已经做了什么了什么什么什么，你怎么是到了那个几年了你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工作啊，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工作了，结果做了没有多久又被解雇掉了，所以大概四五年的时间呢他都没有找到工作。那么他太太呢常常就讲他，你真是没有出息啊。那么家里就大陆家乡的亲友呢也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到了美国之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但这个只是一个代表的经历了啊。我想有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之后，本来我在大陆是做医生的，本来我在大陆是做教授的，我到了美国之后啊，这个什么都不行啊。所以这个环境相当艰难，艰难大，相当不容易。那么就在这样最艰难的时候啊，雅各真的很辛苦啊，前途是一片黑暗。环境是充满艰难，怎么办啊？这雅各还能够睡觉，他居然枕着这个石头还能够睡觉，睡着了。假使我的话就睡不着了。雅各睡着了之后啊，就在他最艰难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给他一个梦境，他看见了一个梯子。这个梯子的头呢顶着天，梯子呢脚呢立在这个地上，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啊，并且呢神还在那对他说话啊。那么这个梯子啊就讲到神的家的启示啊。所以什么是神的家呢？这个神的家第一点呢就叫我们看见这里有一条通天的出路。当你在这个地上走投无路的时候，当你环境坎坷，四围好像铜墙铁壁，你找不到出路的时候，神跟你看有个天梯。我们以前呢刚刚走到创世记28章啊，就不晓得天梯是什么，不大懂的啊。 但是等到了新约，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末了啊，主耶稣就在拿单一说啊，我还要告诉你，你将要看见天开了，那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人子就主耶稣自己啊，他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两幅图画一对照起来啊，你们就知道了。创世纪二十八章那个天梯是指的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那个天梯上面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梯子以上，这个梯子就是主耶稣。那所以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主耶稣身上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主耶稣道成肉身，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人，是把神的恩典带下来，是把神的祝福带下来，是把神的救恩带下来。这个叫做神的使者啊，在主耶稣身上下来。上去呢，主耶稣把我们的祷告带上去，主耶稣把我们的软弱带到神面前替我们祷告，主耶稣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去啊，把我们的难处带到神面前去。所以主耶稣基督啊，就是那一部天梯。换句话说，当你在这个地上正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只要来到主面前，主耶稣就是通天的出路。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环境中遭遇到坎坷，遭遇到打击，你觉得四面都是黑暗，你觉得痛苦万分，你找不到一点点的出路的时候，你四围没有出路，但是呢，有一条通天的出路。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啊，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奇妙不奇妙？保罗说四面被围困被受敌啊，却不被困住。为什么不被困住啊？因为我们基督徒啊，有一条通天的出路，有一个通天的梯子，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神的家里面呢，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通天的梯子，就叫我们呢，能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找到耶稣。神的家里有耶稣，耶稣就是我们通天的出路。我讲到有一个女孩子了，她真的很可怜，因为她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啊，她爱她的母亲也去世了。哎呀，那么爱她的母亲，她的去世之后，她心中真是伤心的不得了，难过痛苦万分。那想怎么办呢？天天难过，天天痛苦。所以啊，哎呀，那么亲爱，我最亲最最亲最爱的亲人现在不在了，我怎么办？说这个日子真不好过啊。他就天天到酒吧去喝酒，借酒来浇愁啊，心中的愁苦没办法解脱，在酒吧里面喝酒啊，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啊。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就是以酒来解愁，结果呢，以酒解愁，愁就更愁，他的生活就一落千丈。这个女孩子变成啊，一个像醉鬼一样。所以家里人啊，大家都比较担心，他自己呢也是觉得实在是没办法，因为这个酒被酒灌满的人呢，就常常是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所以他想想，像我这样的醉生梦死的过日子啊，那还不如死掉算。就他有一天呢，决定去跳轨自杀，从这个月台上啊，就跳到那个铁轨那里。结果那个火车来的时候啊，正好他跳下去呢，就开过去。结果呢，这女孩子啊，人倒没有被压死，但手脚呢，就变成残废了，只剩下几个指头，只剩下三个指头。剩下三个指头了，其他呢 都被活着经过是念到了，那么人家把他看见还活着，就把他送到医院里。等到醒来之后啊，发现没有死，他只剩下三个手指头。他真是恨他，恨那些救他的人呢。我身体没有残缺的时候，我尚且不像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只剩下三个手指头了，你想想叫我怎么活下去啊？我活着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啊？是更加消极，更加痛苦。你们为什么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让我在三个手指头，叫我以后怎么过日子？他正是怨天怨地啊。那么就在这样在医院里面躺着怨天怨地的时候，有一班基督徒啊到医院里去忏悔，就给他唱唱诗歌啊，给他讲讲主耶稣基督的故事啊，讲到主耶稣基督怎样是我们通天的出路啊，在我们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只要有主了，你的人生就变为美好。他开始听不进去，我才不相信耶稣不耶稣，我这个已经变成残废的人，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啊？但最后呢，因为这些爱主的基督徒啊，就常常来，常常把这个神的爱带给他，所以他里面呢就温暖起来了。这是信耶稣的人啊，那真是。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他们竟然那么有爱心，那么有能够 有忍耐的心，能够经常来把这个神的福音告诉我。所以最后呢，他的心敞开了，他就干被他们感动了之后，他也接受耶稣的救赎。那并且呢，他越过越喜乐，那正是天上神的恩典呢，借着这帮弟兄姊妹啊，神的爱就浇灌在心灵之中。叫他这个破碎的心灵，叫他这个受伤的心啊，就得到滋润，得到安慰。那么他就在主面前对主说：“主啊，你像我这样一个残废的人，你救我有什么用处啊？所以你就是把我救活了，我没什么用处，我能够替你做什么？”那主耶稣他说：“我会派你做一些事情。”你还有可以有些事情可以做，说我能做什么呢？主耶稣说啊，你虽然不能够行走，不能够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但是你这几个手指头啊，不是可以拿电话机吗？你只要把电话机那个电话拿这个电话，那三个指头就可以拿了吗？你可以跟他们讲讲。你是怎么信主？你是怎么蒙恩典？你可以去传福音给那些像你一样活在悲惨生活当中的人啊！哦，主啊，原来你救我呀，要我去帮助那些像我一样生活在黑暗痛苦当中的人啊！哦，主啊，这就是你给我的使命啊！他说如果这件事情呢，好啊，他就很高兴。他就去做，所以以后等到他伤好了，回到家里啊，他别的事情不会做，他就能打电话，他用三个残缺的手指头啊，拿起电话筒来，就特别去访问那些啊，就是人生遭遇到悲惨痛苦的人，去给他们做见证，我是一个怎样落在悲惨痛苦绝望当中的人。我一点盼望都没有，我悲伤消极到极点，主耶稣怎么拯救我？我现在怎么尝到天上的喜乐？结果呢，就借助这个电话呀传福音了，好多人所感动，都接受耶稣的救赎了，所以他变成虽然这个外面看起来是个残缺的人，却变成了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神借着这个残缺的姊妹啊，能够把许多人在悲伤痛苦生活当中的人能够带到主面前，就蒙到恩典。弟兄姐妹，你看好不好？ 所以并不是我们人生有缺陷了，我们就变成没有用了。就算你落在最悲惨的遭遇当中，你只要遇见主，来到主跟前了，哎，主耶稣就成了你通天的出路。在四位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就能通天的出路，这叫做天梯啊。第二点呢，神的家里面呢，不但有天梯，也是与神同在的地方啊。哎，所以雅各在梦里面醒了之后，哎，因为神带他说，我也与你同在啊，你无论往哪里去啊，我必保佑你啊，总不离开你。所以雅各啊，当他睡醒了，从梦中醒了之后呢，哦，耶和华正在这里呀，我竟然不知道，耶和华正在这里呀，我竟不知道。所以神的家就是一个与神同在的地方。弟兄姊妹，神在哪里呀？神在哪里？神是居住在他的教会，神的居所里边啊。所以神的家呢，是一个与神同在、神在说话的地方。我这里在讲到我岳父的经历了。我岳父那个时候40多岁，但是他身体不大好，常常去看一个医生，那个医生年纪很大了，一个老医生。因为常常给老医生去看病呢，所以他跟老医生呢关系就很好，很熟。有一天我岳父走到街上啊，哎，碰见这个老医生，他就问那个老医生，哎，他那个老医生姓杜啊，他杜医生啊，你到哪里去啊？这个杜医生对我的岳父说，我到教会去聚会啊。我岳父说，哎，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啊？他好啊，欢迎你去啊。我岳父本来从来没听过福音，当然不会信耶稣。那一天呢，就跟着这个老医生啊，就到了聚会的地方，到了教堂里面。他一进去了之后，一聚会，一听见弟兄姊妹唱诗、就祷告，那个讲道到底讲什么呢？他倒还因为头一次去听嘛，听也听不懂，也不大明白，还糊里糊涂。但是呢，我岳父感觉到这个地方啊，有神的同在。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是呢，我觉得一进去了之后啊，这个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同的。弟兄姊妹，看见这么神的爱啊，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觉得有温暖，就神在这里。所以和我岳父啊，他就被这件事上吸引啊。他就常常去这个教会，常常去这个教会，然后他就信了主了。一信主之后呢，他从来没有退后过啊，就把全家，你看把我姊妹也带领信主了啊。那么这个神的祝福就临到我岳父他们家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啊，神的家是神同在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在这聚会呢，最要紧的每一次聚会啊，都要把神的同在带进来。第三点呢，有神的应许。因为神对雅各啊，在梦里面对他说，哎，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堂轭之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呢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也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啊。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啊，我必保佑你。你看好不好？在神的家里面呢，有神的应许。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呢，神给我们许多的应许啊，都非常宝贵，非常宝贵。你喜欢不喜欢？比方说啊，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我必垂听。好啊，比方说你们都很喜欢读诗篇23篇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多美啊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神的应许。我们呢，尤其我们刚才讲的中国人来到美国啊， 常常碰见一些不如意的遭遇，有的时候好像经过死荫的幽谷一样。但是神应许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所以基督徒啊，不要灰心。就是今天你说在死荫幽谷里边呢，神也必把我们从死荫幽谷里面带出来。还有最喜欢的，我说最感觉到宝贵的是下面一节圣经，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哎呀，我一读到这句话呀，嗨，我真是感谢赞美主，圣经里面居然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啊！在我敌人面前，你要为我摆设宴席啊！所以我常常鼓励一些弟兄姊妹啊，当有些弟兄姊妹他落在难处当中啊，他碰见仇敌的攻击，他碰见许多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他落在一些征战当中，我就对我的弟兄对我的姊妹说，你要感谢赞美主啊，因为神要在你的敌人面前呢替你摆设宴席了啊。那这句话呀，今天我也照样教导跟弟兄姊妹啊，所以不要怕仇敌的攻击。什么时候当你碰见仇敌的攻击，你吃不消的时候，哎呀，你真是受不了呼天唤地的时候，哎，你要知道感谢赞美神，神要为你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了啊。虽然你碰见敌人了，哎，能够在敌人面前神给你摆设宴席，那就是你要经过这个难处，借着这个难处啊，那享受到神无比的丰富了。弟兄姊妹，你想好不好？所以这句话盼望你们弟兄姊妹啊，每一个人都听进去啊。在我敌人面前，你有没有敌人了？你有没有碰见仇敌啊？如果你碰见仇敌，感谢神，好，我今天碰见这个仇敌，一个仇敌越强大，就神要跟百姓宴席越丰富哦，这好啊，感谢赞美主啊，今天我所遭遇的难处啊，是神给我预备的，是神要让我享受他预备的丰盛的宴席。哎呀，你能够就把神的应许接受进去的话，你就有福了。你这个基督徒生活呀，要过得相当甘甜，相当的美丽，相当好了啊！下面还有一点呢，啊，好，第四节讲到神家的建立，因为等到雅各他从梦中醒来之后啊，就把所整的那块石头啊立作柱子。本来这块石头啊又冷又硬。放在那里当做枕头睡觉的，是不是很难过了啊？那现在醒的时候啊，他梦见这个天梯之后啊，他就把这个石头啊立起来，哎，并且浇油在上面，对神说啊，将来这根石头的柱子啊，就要作为建造神殿的柱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很有意思啊，那就是说今天我们所遭遇到的难处，今天我们所碰见像石头一样又冷又硬，叫我感觉到坐立不安的那个像石头一样硬的东西，那个艰难啊，我们经历过了之后啊，要成为建立神家的柱子。意思就是说啊，经过这些难处之后啊，神来建造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说教会要建立啊，要建立，怎么建立起来啊？我们神的儿女怎么建立起来的？怎么把神的家建立起来啊？那就是啊，神做工在我们身上，借着所碰见的许多难处，结果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恩了。经过一些难处之后啊，我这个人啊，就对基督有更多的认识了。我这个人在神面前呢，生命更丰盛了。 啊，所以呢，就每一个难处都是成为我们所那个又冷又硬又艰苦那个那些遭遇啊，都成为建立我的生，建立神的生命在我里边呢，让我能够得着造就，让我这个人我自己天然生命损失掉，让属灵生命，让基督的生命呢，就在我身上就增加了。所以耶稣诗歌我想你们一定要喜欢唱啊，就你若不要橄榄成渣，这首诗歌啊，那个副歌怎么唱呢？每次的打击都是什么？都是真理。如果你所说去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我在纽约服侍的时候啊，我纽约的弟兄姊妹有好几家都落在很大很大难处当中。有一家呢，哎呀，我想起来都替他担心了。那个姊妹呢是很爱主的姊妹，她常常替我们翻译，我讲中文的话她就在旁边地方翻英文。那么她还弹琴，每次聚会都帮助她弹琴。她还带英语聚会，带着英语少年人呢，这个姊妹就带他们，他还经常去传福音啊。这么一个爱主的姊妹，但是呢，她在家庭的背负担子啊，就很沉重。她的先生呢，就患了这个帕金森氏病，那就是她先生就行动非常的不方便，几乎性命都担忧。她有两个儿子，那个大儿子呢，又是自闭症，哎呀。也是像一个生人已经二十来岁了，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什么都要妈妈照顾的。你看看他又要照顾一个有这个帕金森病的一个丈夫，又要照顾一个有自闭症的儿子，又要担负教会里面那么多的服侍，但是他聚会都不缺席的，每一次聚会都到。你想想什么艰难的环境，我们替他捏一把汗啊！这个姊妹正是那么多的难处，那么多担子压在他身上，这都是一个一块一块大石头啊，不是把他压死了吗？我的姊妹呢，在主面前呢，就借着这些艰难啊，让他对神的认识更加增加，让他在主面前经历啊，就更加丰富。所以呢，比方这个弟兄在主面前。经过这些艰难被建立起来了。好，那个姊妹又来做见证，她是在怎么样一个艰难环境当中，神又把她怎么带领过来，又做一个见证。另外又一个弟兄又起来做见证，就是怎么样恩待他。那些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做见证了，都讲到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在我们身上的经历。这样呢，你看这神的家呀，就变得建立起来，变得很丰富了。假设我们没有经过这些经历啊，那你神家里面你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啊？每天都是三餐饭，晚上睡一觉，省了聚会，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变化。所以你说我做见证，做什么见证？见证不出来啊。所以只有道理啊，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在神所安排的各样难处当中，你让你和神交通，你让你在神面前学习，你让你经历到神的爱，你让你经历神的恩典，那么弟兄姊妹来聚会的时候都有的谈了。这个弟兄说赞美主，主在我身上做了何等奇妙的大事。另外一个弟兄又说，神啊，你在我们身上行了大事，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真想都想不到你把我们这被掳的人从被掳之地带领回来了。你看一个一个做见证，一个做见证，这样的聚会都丰富啊，神就显在这样的聚会中间。这就是神的家，这就是天的门，就神正在这里啊，这叫做伯特利，是神的家。所以我第一堂呢就讲到这里为止，好吗？